主，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主，你有怜悯，有慈爱，我们感谢主，你做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在艰难中，我们呼求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有从你而来的平安。感谢主如此的怜悯我们，爱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愿意来紧紧的来依靠你，我们愿意来寻求你。主，你求你的圣灵这么大众，你亲自来引导、来建立、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样式，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命。求主来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个诗篇89章很长，但是我们昨天分享说，这是一首很美的诗，也是我们好像祷告的一个范本。我们就按诗人的和以他的后裔来在神面前这儿有祷告，那也就是抓住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神因为他有大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信靠的这位神才是我们一切的保障。我们的信靠对象一定是一个能够解决所有事的一个人。那今天人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找东找西，但是如果这个人并没有能力那个解决所有的事，实际上我们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忐忑的。但是神不一样，他没有不能成就的事，所以我们靠的神，我们是来信靠这位神，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那神是信实的。信实的，他说的话是一定会兑现，所以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这些应许，来求上来成就。在第八章的在89章的第八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这仍然在叙述神的大能、神的信实。这是我们依靠神、信靠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神是大有能力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靠的神是一定能够在我们至暗的时刻能够伸手来帮助我们的。是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没有一个像神这样大有能力。说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在你的四围，就在他的周围，在他的跟前，在四围，就是没有远离神，没有离开神。也就是说，神的信实、神的一言一行都是可信的。第九节，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平静过风浪，当时那些门徒就稀奇啊，说这个人居然风浪也听他的命令。因为所有的这些受造物都是出于神，是神造的，也在神的掌管之下，神能够使海浪平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有多么败坏，但是仍然在神的掌控范围之内。有一天神会彻底来更新这个世界。第十节， 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这再一次来描述神的能力。拉哈伯在87章的第四节也提到过，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个拉哈伯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海怪。一提到海怪，人们就啊，这个海怪一定很厉害，觉得很有能力。在圣经里边，这个拉哈伯呢，常常来比喻这个埃及，比喻成埃及。埃及呢，又常常预表这个世界。啊，这个以色列呢，又想回埃及，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就想回到这个世界当中。海怪很有能力，似乎，但是神可以把它打碎，就像是一个以杀的人，人被杀，再也没有能力起来来反抗，起来征战。就世界上用这个拉哈伯来比喻这种再有能力的，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人还是势力，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或者说，这个世界无论多么的强盛，但是神只要出手，就会被打碎。啊，这我们是经历的。啊，在这场瘟疫当中，一直在用这个举例。这场瘟疫，我们就看到了，每个国家的科技这么发达，居然无法对付一个小小的病毒。瘟疫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这个瘟疫是自然的一个发生的，有的人是认可说这是神许可，实际上每一次瘟疫的出现都是神的作为，在圣经里面反复在描述的。所以说这个世界无论有多强大，但是在神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在诗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逼迫我们其实就是在逼迫神。在撒母耳的时代，那些以色列人要撒母耳给他们再立一个王，那么最后神说，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烦你，是厌烦我。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的做我们的盾牌，当这些仇敌来逼迫我们的时候，那神就会出手。因为这些人其实不是在逼迫我们，他在逼迫神。第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天地都属乎神，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亲自建立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主宰，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能力。第十二节，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南北这个可能代表整个全地，他伯和黑门我们很熟悉，黑门山，黑门在以色列的最北部，是以色列境内最高的山，那么从黑门流下的水就形成了约旦河。所以这黑门山是 以色列整个这个水源生命的泉源。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黑蒙山比喻成神与神的祝福有关系。那塔伯呢，塔伯是在以色列的耶斯列平原。那塔伯和黑蒙是以色列境内的两座山。那么这儿从上下文来看，那么南北塔伯和黑蒙可能来代表整个全地。因为天地是整个全地都是神造的，那么全地都因神的名而欢呼。那今天其实神创造的一切，包括这些树木花草，都在赞美神。更可惜的是，今天全地有那么多属神的儿女，都在赞美神，都在应神的名欢呼。神是配得颂赞的神。第十三节，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仍然是在提升能力。神有大能的膀臂，膀臂代表力量。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右手也代表神的这个大能，代表他的权柄。十四节，你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神的宝座为什么那么稳固？神的国为什么这么稳固？是因为公平和公义作为根基。也就是说，公义和公平是神治理万有的一个基础和原则。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不可能稳固。那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国家为什么不管这个多少年，总有一天这个会改朝换代？西方国家虽然有像美国200来年很久，好像很久，但是他们的政党来回交替的来出现。为什么呢？一个政党上去以后几年真看不到公平公义，在选举时候选举下去了，下一个政党过去以后又一样，就来回的交替。因为什么？没有公平公义。中国那么多的朝代历史上没有公平公义，他们享有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保障自己的这种公义。所以神是公义的、公平的。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这个信仰是稳固的，我们将来我们的盼望是稳固的。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平公义做根基，慈爱诚实在前面，好像在跟着神。就慈爱和诚实是，也就是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是彼此相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坚定的来仰望神、依靠神的一个基础。为什么是这个历史里的那么多真正信神的儿女宁可为神来舍弃自己的性命为主殉道，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神是真正公平公义的，神的慈爱和信实是彼此相伴的。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篇真的是我们阅读越有信心，越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越读越认识神。好多弟兄姊妹觉得他诗篇读来读去好像都一样，但是我们仔细的读不是那回事。我们每天读也没有觉得那么枯燥，因为这是神的话， 我们今天就把这七节经文分享完了。我们再次看到这个以探，他在祷告当中仍然在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上面来紧紧的抓住神。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抓住神的这些他的性情、他的属性。在这样的祷告过程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在提升，我们对神的信靠更加的坚定，我们的祷告才是有信心的祷告。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